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文浩。今天是2019年2月7日星期四，北京时间下午6点，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虽然担忧华为，但法国参议院日前否决了加强电信管控；华盛顿智库举行研讨会，关注中国新疆的现状和维吾尔人的困境；一名中国学生因非法拍摄美军设施被判刑1年。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和中国之间的高层会谈将于下周继续，寄希望结束这两个经济超级大国间不断升级的贸易战。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周三上午在白宫向记者证实，他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将率领一个庞大的团队前往北京。美国和中国都表示希望在3月2日前达成协议，避免美国计划对中国商品提高关税的最后期限。如果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将从10%提高到25%。姆努钦告诉记者说，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正在取得进展，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这位财政部长说，两国谈判人员上周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非常有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二晚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表示，与中国达成的任何新贸易协议都必须包括切实的结构性的改变，以结束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减少我们长期的贸易逆差，并保护美国的就业机会。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他可能会前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以敲定最终协议。当周三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姆努钦回答说，我们将视下周取得的进展，目前还没有确定的计划，现在我们专注于下周取得更多进展。谈判的核心是华盛顿要求北京对其经济和贸易政策进行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美国希望中国减少对国有工业的补贴，加大购买美国农产品和制造业产品，停止强制技术转让，并加强保护美国知识产权。有报道称，中国侵略性的网络黑客行为也将被列入下周会谈的议程。姆努钦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道，我们一直在谈论网络问题，这是我们一直在和他们讨论的问题，以及他们遵守网络协议的重要性。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这已经提上了议程。特朗普上周五表示，结束与中国的贸易战可能会达成有史以来最大的协议。然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警告说，如果谈判破裂，其影响将远远超出跨太平洋贸易路线。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预测，如果美国下月提高对华关税，全球经济将下滑，大宗商品和金融市场将出现不稳定。但是欧盟从中受益，将从美中贸易的转移中获得约700亿美元。日本、墨西哥和加拿大将各自获得超过200亿美元。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晚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讲，他在演讲中突出强调了美国与中国在改变贸易不平衡方面取得的进展。他也阐述了在他的领导下，美国对朝鲜、伊朗和反恐等外交与国家安全领域的政策。有关详细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做的进一步介绍。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晚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讲，他在演讲中呢突出强调了美国与中国在改变贸易不平衡方面取得的进展。他也阐述了在他领导下，美国对朝鲜、伊朗和反恐等外交与国家安全领域的政策。那么有关详细情况呢，我们现在就请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做进一步介绍。林峰你好。
徐光你好，
感谢你来到我们演播室啊。
谢谢。
首先请你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概况，就是说特朗普总统在这个国情咨文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要点？
这次应该先说一下，就是国情咨文演讲呢，应该说基本上总统讲话是面向于这个美国国内的这个受众和他的选民。那在这次国情咨文演讲中，一个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说，这是他第一次作为总统呢，是面对一个分裂的一个美国政府。那之前两年的话，都是这个共和党去一党。就是说那个同时控制白宫和这个国会，那这次呢是这个民主党重新拿回了这个国会的众议院。那他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开场的时候先强调呢，就是说他号召这两党团结，强调一个合作团结这么一个，给这样先来用这样的一个开场白呢，给这整个的演讲定调。那接下来呢，他也就强调了自己的这个在过去两年来的这个经济的政策，特别是他的减税政策给美国的就业，给美国的这个经济带来的好处，强调的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就是美国少数族裔，特别少数族裔，比如说亚裔群体、这个非洲裔美国人，还有这个拉美裔的，他们的这个就业率呢、失业率是降到了历史最低的水平。那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谈到他的这个强硬的移民政策，就是说他还是希望能够修在这个美墨边境修这个边境墙。那这是也是他一直跟这个民主党方面的话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政见的一个分歧。当然，他也提到了这个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包括跟中国的谈判，包括在朝鲜问题，包括对伊朗问题，还有跟这个包括美国跟叙利亚撤军的问题上，这相当的等等一系列问题上做出了他的这个阐述，还有主要是强调自己在这些方面上的这些政策上的他的这个业绩。
那么有关这个国情咨文中啊，有关中国的部分，他是怎么说的？和往年相比有哪些不同？
我们关注到这次他的国情咨文演讲跟对中国的部分其实上琢磨并不是特别多，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说他谈到了这个在贸易方面，他强调就是说在他的领导之下呢，这个他对中国征收了价值2500亿的中国输美商品的征收的关税。那他强调这些关税呢给美国的财政收入带来一定的这个财政收入，然后呢在另外一方面，他说呢他也在去改变，从这个根本上试图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美中贸易这个失衡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他也是强调，就是说他正在跟中国呢在进行这个谈判，而且很有可能跟中国呢是历史性达成一揽子一个贸易协议。我们知道过去这么多年来，虽然美中这个贸易这个关系非常的深远，那个非常这个贸易额也非常大，但是美中两国之间除了在世贸方面有一个协议以外，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协议。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谈到的这个美俄退出这个中导条约，他说呢，中程导弹条约，那他说因为美国是认为这个俄罗斯方面的先行的是违约了，所以美国方面现在也就是因应这个变化呢退出条约。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强调，就是说退出这样一个条约的一个考虑，就是说希望能够把中国纳入。那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在中导条约这方面这个特朗普总统他是怎么说的。
Perhaps we can...也许我们可以谈判达成一项不同的协议，把中国和其他国家也加入进来。也许我们无法达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投入和创新将会远远超出所有其他国家。
对，所以他就是说希望就是有很多专家实际上之前已经就是分析，就认为呢这个美国退出这个条约的一个主要的这个焦点呢，其实并不是针对俄罗斯，反而是针对中国的。
好的，那么特朗普在这一次，这个国情咨文中还有哪些讲话，还有哪些涉及哪些方面呢？是值得我们这个听众观众所关注的。
对，其实主要就是说，应该关注他的这个外交政策和这个安全政策。那他特别突出的就是说，他跟这个马上要跟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在越南进行第二次峰会，那时间也大概是在2月底，就2月28号，这个前后呢，在越南举行这个第二次峰会，谈到了就是说，在他的领导之下，在他的这个高压政策之下呢，这个在过去15个月，这个朝鲜都没有再试射进行核试验和这个弹道导弹的试验，这是他的一个成就。当然也提到了这对伊朗的这个政策，包括退出这个伊朗核协议，还有就是说对以色列的这个支持，还有就是他强调要就是继续强调，就是说美国致力于从这个叙利亚和阿富汗撤军，包括当然也包括这个跟这个塔利班的一个谈判。那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在这个方面是怎么说的。
好，
假如我没有当选美国总统，我认为我们现在可能已经与朝鲜在打一场重大的战争。
Major war with North Korea。
对，最后就是强调一点，他说呢，伟大的国家，就是说美国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是不能打这种没完没了的战争。特别强调就是说，在这个叙利亚还有就是阿富汗的这个战争。
好的，我们感谢 林峰的观察和介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直播。尽管对华为的安全威胁存在担忧，法国参议院周三还是否决了一项旨在加强对电信设备的检查的立法提案。该提案是法国政府在最后一刻为一部涵盖广泛的公司法所增加的内容。该提案要求电信运营商在使用被认为对间谍或破坏风险特别敏感的设备前获得正式的批准。一些对该提案投下反对票的议员说，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政府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来讨论该提案。参议院未能通过该提案，意味着法国政府需要将该提案中的条款加入到另外一个法案中寻求通过，这会使得这些条款的落实被延迟数月。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正因其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而面临国际审查。有指控称北京可以利用华为的技术来从事间谍活动，华为对此予以否认。美国司法部已经起诉华为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及窃取美国公司 T-Mobile 的技术。由于法国两家主要电信运营商布依格电信和阿尔泰斯欧洲的 SFR 集团已经在其网络中使用华为的设备，法国政府对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未来部署感到担忧。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在参议院投票前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时说，从 4G 变成 5G 在技术层面上改变了许多事情，这意味着最敏感的信息不仅存在于核心网络中，还存在于天线中，我们必须保护这些敏感信息。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联邦调查局因涉嫌窃取知识产权搜查华为实验室，丹麦警方驱逐两名华为员工，德国情报机构警告华为产品威胁国家安全，捷克当局以安全为由阻止华为参与竞标，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讨论是否将华为排除在主要市场之外，欧盟委员会正考虑禁止华为参与欧盟地区的 5G 网络建设，韩国也表示可能会应美国要求而放弃使用华为设备。华为 5G 技术领先业内同行，却为何屡遭多国围堵？华为作为弯道超车的典型，其政商联体的中国模式能否被国际社会认同？任正非称产品过硬不怕没有市场，中国 5G 如何突破世界重围？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独立时评人程坦和经济学者秦伟平来发表他们的观点。程坦说，华为的部分困难被夸大了，但也确实面临险境。
华为遇到的困难呢，这个我觉得有一些可能是夸大了，譬如说挪威最近驱逐两名这个华为的员工，主要还是他们的这个留居啊和工作的这个手续啊不合法。这当然也说明华为啊员工的内部管理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跟华为的威胁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信息安全问题是没有关系的。德国也传出了这个一些消息，但是我也注意到德国的这个联邦信息安全部门呢，他也说现在没有证据认为这个华为啊危害这个国家安全，所以把它排除掉，目前看来还是缺乏实际的证据。但是有肯定的两点，就华为现在遇到了西方国家的这个普遍的抵制，并且华为在美国受到了刑事指控，这个指控不光是对华为公司，也对他的华为的高管，目前直接的这个已经被拘押的是他的接班人副董事长财务总监孟晚舟女士。这两件事情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西方国家对华为的抵制，当然不是所有的，目前是可以说是主要的西方国家，这情况非常严重，这将导致华为啊国外市场的开拓啊 遭遇重大的挫折。我们知道华为的一半收入啊来自于海外，主要是来自于这些发达的西方国家，这将导致它未来的销售额啊，就是主营业务收入出现大幅萎缩。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最坏的结果是华为公司在美国受到刑事指控以后，如果罪行确定，但是受到中国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绑架，拒绝认罪和解，那有可能，而且是很有可能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那么禁止美国的企业和个人与华为发生商业往来。那我们知道在信息领域，像华为这么规模的企业是没法离开美国的技术独自存活的。
秦伟平认为，虽然还没有证据证明华为威胁国家安全，但外界有担心的必要。
华为一直是中国政府包括中国官媒打造了一张中国拿得出手的一张名片，我们不否认华为呢，它确实是有一些竞争力，而且它跟其他的中国企业也不太一样，它不是公众企业，然后但是呢它的那个销售规模做得很大，今年可能会突破1000亿美金这样子，然后投入那个在研发方面的投入也是非常之大确实中国呢会把它当成一张名片，但是从这两年遭遇的这个全球范围内的这个狙击来看呢，它确实是不妙。那他当然中国政府或者官媒不愿意承认华为面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说人家指控可能是不确切的他只有用民族主义这张牌呢来打，一方面呢是为华为辩解，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来笼络老百姓的人心这样子。但是这个我认为是一个掩耳盗铃的一个动作了刚才陈先生他也提到说华为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是呢外界的这个担心是非常有必要的。你作为任何一个国家的一个主管部门你在个国家安全这个大事面前如果只是图这个使用方便价格便宜而顾国家安全于不顾，顾老百姓的那个隐私而不顾，这是不负责任的。我觉得华为应该好好的反省一下，你怎么样切实的做好自己的事情，而且你要打消别人的疑虑当然这个华为可能自己也做不到，因为这也跟中国这个制度有关系。那中国政府他就像刚才说到他的情报法也好，国家安全法要求你们去这些企业去配合，他们可能也没有办法。
程坦说，西方提防华为有一定的道理，但华为的出口产品中并没有留后门。
西方国家这种担心呢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第一个是华为啊，毕竟处在中国这一个环境里面，它作为一个民营企业确实无法与政府对抗。实际上中国的任何企业，不管是外资企业、国有企业、民企，都在遵守中国的法律。这个中国的法律跟西方的法律又是不一样的，或者我们说的更直白的，中国的意识形态它的社会管理模式跟西方是根本对立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公权力它是不受任何制约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法跟国家的公权力发生对抗，只有支持和配合。那第二个呢，华为确实在 5G 领域有它的一定的领先当然不是所有专利都是华为领先的，它掌握了其中的一部分专利，关键是它的产品呢还是物美价廉，在国际市场有非常大的竞争力。但是它的这个通讯产品呢跟别的产品不一样，它直接跟个人的通讯秘密、通讯自由，甚至是跟国家的安全、国防安全、经济安全都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数据出了问题，那么就危害到国家的安全和公民个人的信息自由、信息秘密，这个西方人有这样的担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必须强调是华为在国内企业在它的用户安装了一些程序，第三方程序来进行网络管理、网络监控、限制网络自由， 跟着他出售给西方的这个设备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
出口设备他不会留这个后门，你要相信西方他在数据技术上面是非常先进的，如果他预留这样的后门，他是自行死路，这也是西方国家目前找不到他的危害国家信息安全的证据的很重要的原因。
秦伟平说，把企业与和民众与情报工作捆绑是舍本逐末的自杀行为。
对国际市场啊，有没有做啊？这个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证据啊。我当然也希望说西方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些有国家出面，然后技术力量可能更加雄厚，找到一些证据，然后让华为呢承受更大的一个代价，这是其一。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西方国家的担心它不光是过去，因为 5G 呢可能代表一个产品的一个升级换代，那过去没有不代表未来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您这家企业或者这个企业负责人的 credit 比较差，你的信誉比较差的话，我们怎么相信你在未来你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那就好像美国司法部提供了这个23项指控，对不对？我之前都没有想到说华为就觉得说他自己是研发非常厉害，然后掌握了很多先进的技术，就好像他们自己就是宣传的那样，但是你看到他去盗取那个 T-Mobile 公司的这个机器人检测技术，然后一次又一次的拍照片，还把那个检测机器人偷回去，然后再送回来，这样子，就是在这些证据面前，我就觉得是匪夷所思。当然，我们公众可能还都不知道，那华为其实也买了很多核心的这些美国的一些技术，当然也要付一些专利的费用。这个华为并没有像他宣传的或者中国政府官媒宣传那么强大。其实这个世界上，如果说要产品和服务的话，大家都离不开相互的这种合作这种合作其实是必须的。这个时候华为除了做好自己的应有的本分的事情之外，不能越界之外呢，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正视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说你还是用一意孤行的为你这个政权的稳定，然后呢你这种国家情报法国家安全法把中国企业和中国所有的公民都绑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今天可能西方国家或者公众对华为产品是有疑虑，明天的话可能会整个西方国家对中国来的人，中国到世界各地旅游的人，包括这个学生访问学者都有很多疑问。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国家那个立法就是这样，你们有义务去帮政府去收集情报，那这样子其实说实话是一种很愚蠢的自杀行为。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去切实的纠正他这样行为，才能让别人打消疑虑，不然的话人家不用你产品是很正常，这个市场上没有任何一个企业是不可以替代的，对不对？可以不用华为产品也可以用其他公司的产品，那这种损失最后是谁呢？对不对？除了你华为直接造成损失，你华为可能会有员工会有很多失业，那其实对你整个中国经济的打击还有公众国家形象的打击其实非常之大，这是舍本逐末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程灿说，华为的成就得益于优秀的管理，也得益于国家垄断的通信市场。
说华为的这个 5G 技术如何先进，在国内的媒体报道啊，有一些夸大其词。华为确实在 5G 这个几十项主要的这个专利技术里面呢，取得了一些专利技术，但是还不是最重要、最核心或者是最基础的专利技术。最主的技术呢，还是美国人获得的最多的，啊，美国的企业获得是最多的。但是华为的设备呢？确实是我说的一个，就是物美价廉，它在国际市场有强大的竞争力，这是一个事实。那么华为获得这个企业，它也是在中国的郑州的通信企业里面脱颖而出的。它为什么这么优秀？啊，我认为啊，它有它自身的原因，那就是它的创始人任正非先生，他有个人的这个眼光，他的企业管理比国内的企业呢更优秀，这我们得承认，否则中国那么多官二代、富二代背景的政商背景比任正非还要深厚的企业，为什么不做不大呢？还有我们中国有很多的军工背景的，有中科院系统、国资背景的。高校背景的他的企业为什么做不大？但我们要认可这个任正非先生及其他的核心团队是有能力的，啊，他的企业管理是不错的，啊。第二点，华为能够在国际市场上脱颖而出，这与中国基础的这个通信运营商啊 有三大巨头垄断，国家垄断，啊，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他们采购设备的时候，就是国产化导向，凡是能用国产的，一律不用进口的。
嗯，
这在通信领域啊，是公开的国家战略。那这个报纸上、文件上都是这么公开提的。
嗯，
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这就给了华为和中兴两家公司脱颖而出的机会，外人无法染指。那中国这么大的市场，本身被好多个欧洲国家，它的市场更大，啊，一家就足以喂大这两家巨头，这是西方企业无法比拟的。
秦伟平认为，华为的案例是中西价值观之争的信号。
华为其实是中国的一个缩影了，抵制华为其实背后的意味就是在抵制中国。说到底，这个抵制华为不是技术之争，最主要是背后的这个价值观之争。我觉得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中国经济是突飞猛进，它也做了一些开放市场的一个表态，让西方一度认为它可能会在意识形态、在价值观上向转向这个普世价值。但是在这个几十年下来，西方已经非常清楚地明白，中国呢是它的共产主义理想、它的一个社会主义价值观并没有改变。就好像昨天特朗普总统在国庆之文里讲到，美国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实，言下之意在讲，其实中国包括华为他们这样一个进攻性的价值观输出，这样的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遭到西方这样的一个警觉和抵制。我相信随着这个中美之间这个关系越来越摊牌的话，可能越来越多的这个国家会选择跟美国站在一起，或者跟中国站在一起，最终可能会这形成两个巨大的一个这个针锋相对的这样的一个阵营。那华为其实就是在前期的一个警告，就是美国也好，这个世界文明国家这个西方国家在拿华为做个案例，在警告中国，如果你改变你的一个意识形态，或者说你真的是像特朗普希望的这个结构性改革，那这些西方国家还是可以给中国投信任票，然后继续跟你开放市场让你做生意，让你成长，让你享受这个普世价值这样的一个文明成果。但是如果你们一意孤行，华为就是个案例，可以说他很容易可以先把华为封杀，封杀华为之后，我相信不只是华为，中国政府的其他的国有企业，甚至说像中国政府在海外他的一些影响力他们可以集中起来去对抗，那当然也不排除其他的一些地区冲突这是一个华为就是一个信号，我希望中国公众不要错误的解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直播。一份最新报告对中国管控互联网的模式发出警告。这份由华盛顿智库全球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的互联网管控模式有在发展中国家蔓延的趋势，从而对全球的信息自由构成威胁。随着高速互联网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普及，世界急需新的互联网监管机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介绍。
先说说这份报告啊，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这个报告呢是这个华盛顿一家智库叫全球发展研究中心它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报告。那这个先来说，这个智库主要是关注于这个第三世界和这个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事务。那这个报告呢，它提出了三个大的趋势。第一个趋势就是说，这个互联网用户呢，实际上在这个发展中国家呢是呈现一个激增的这么一个态势。那他呢就以这个他认为呢这样一个趋势的主要的推动者是来自于两家美国的这个互联网巨头或者是科技巨头，一家是谷歌，还有一家是脸书 Facebook。 那他说呢，这两家公司在推动他的业务的同时呢，他现在主要把他的业务范围呢放在了第三世界国家，比如说在印度啊，比如在东南亚国家还有非洲国家当然这个目前还不排除把这个报告把这个
把中国排除在外。为什么？因为中国对这两个公司是采取了封锁的这么一个政策。所以这是第一个趋势。第二个趋势就是说呢，随之而来就是说，这个世界各个国家呢都需要找探索新的模式去管控互联网。那第三个趋势就是说，有些国家，当然这个国家的数量还不是很多，这些国家呢是在研究或者是倾向于采用中国的这个发展模式。那我就采访了这个报告的撰写者之一，他叫迈克尔皮萨，他是这个报告撰写者之一。我们来听听皮萨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看到一小部分但数量却不断增多的国家正追随中国转向更具压迫性的互联网管控体制。而与此同时，中国官员对于分享他们管理互联网的经验和做法持非常开放的态度。
对，所以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他的一个主要一个担忧的就是说呢，在这些小的国家里面，那么他们可能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互联网管控的这么一个机制。那这样的话呢，就给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呢，比如说中国对互联网是采取一个比较强硬的一个姿态，一个强硬的政策，给中国的模式呢就提供了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
嗯，刚才你采访的这个就是这个报告的一个撰写者之一了。那么这篇报告的这个撰写者为什么说中国的这个管理互联网的这种方式啊，对全球的这样的信息自由可能会构成威胁呢？
其实西方国家最大的，特别是美国最大的一个担忧就是中国提出了一个网络上有一个国界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或者说一个政策的一个提议。这样的话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去管其他国家的那个网站内容，也就是说信息的封锁，那跟互联网最初的一个精神就是自由开放是背道而驰的。那我们再来听一听这个皮萨他是怎么说的。
No, I wouldn't say it's the Western companies that are emulating the model. I would say certain governments, I think you're seeing.
我不认为西方互联网公司在效仿中国公司的做法。我认为问题在于一些政府，比如一些西非国家政府，还比如越南刚刚在1月1号开始实施的网络安全法。
China's internet regime is just part of a broader authoritarian model using digital tools.
中国的互联网监管机制是中国使用数字技术进行新闻审查和信息监控的权威统治模式的一部分。
You know, the Freedom House did a great report last year looking at the trainings that Chinese officials have offered government.
自由之家去年的一份报告就谈到了中国在给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提供相关技术培训时，教他们如何使用高科技对国内进行监督和监控，并在必要时候阻断意见。
When necessary, to kind of ways to turn off dissent online.
所以它主要的就是说中国在管控互联网几大特色，一个是断网，还有一个就是说刚才我提到就是网络国界，这样这是对自由开放互联网的一个这样精神的一个违背。
这个报告的作者或者说这个报告有没有就是说对于这个就是说改善这个全球互联网的治理提出什么样的这种政策性的建议？
他的建议主要就是说，还是要维护目前就是说以这个开放自由为基本精神的这样一个互联网这样一个架构的这个建议，比如说包括各国加强沟通、加强协调。那我们再来听一听啊，这个皮萨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提出的建议是关于如何加强开放互联网方面的，我们可以在很多方面进行改善。让互联网更为开放，同时把用户的风险降低。专制政权仍然会继续推动更为高压的互联网管控，但我认为仍然会有很多国家会支持折中的方案，加强对互联网的监管。如果目前的互联网监管机制不成功的话，这些国家或许会认为中国的模式更具吸引力。
所以他主要的讲的就是说，小的国家他可能在对抗这么大型的这个科技公司，比如说谷歌，还有这个脸书，他们可能
在某些方面上他们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他们有可能在现在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的情况下，他有可能会借鉴中国模式，而中国模式可能会对这个信息的自由是构成某些方面的一些挑战的。
嗯，除了刚才这个皮萨或者说这个报告里边所提到的之外，还有哪些方面的问题是这种各国的监管部门未来都需要关注或者是注意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个互联网这个应用程序方面，比如说中国的微信，它是非常受欢迎，它用户量也非常大的一个聊天软件，但是呢，它呢就是把很多的这个层面呢，它现在变成一个超级大的一个手机应用程序，也就包括比如说叫车呀，比如说它这个购物啊，还有就即时聊天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威胁就是说它能够拥有很大量的这个大数据，对各个用户的隐私可能构成一定威胁。那如果政府现在需要某些数据的话，那微信有可能会被迫呢去提供这些数据，所以现在就是说西方的一些公司，比如说亚马逊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司也可能在效仿微信这种经营模式。那这样的话，一些专家认为呢，它可能也会给互联网的自由和这个开放构成一定的这个挑战和威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星期三举行研讨会，关注中国新疆的现状和维吾尔人的困境，以及中国当局的新疆政策对于自由体制和人权规范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研讨会一开始，来自阿肯色州的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就引述小说《1984》中的片段。
Wherever he may be, asleep or...
不论是睡着还是醒着，工作还是吃饭，在澡盆里还是床上，眼光总是盯着你，没有预警，你自己也并不知情。
But he is being inspected.
他说，乔治·奥威尔笔下虚构的大洋国可以轻易地在中国找到现实版，特别是在中国的西北边陲新疆，在那里80万乃至数百万的维吾尔人正被拘押在当代的古拉格群岛。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多里坤·艾莎说，新疆的局势越来越糟，幸好近来国际社会对维吾尔人的关注在增加。
很多国家很多非政府组织都提出担忧，但是这还不够。美国在保护民主、人权和法治方面是一个具有领导力的国家，我们要求美国政府至少为生活在美国的维吾尔人提供保护，因为他们同样受到中国政府的骚扰和威胁。
科顿参议员说，中国当局必须为其针对维吾尔人的罪行付出代价。
We ought to use the Magnitsky Act to impose sanctions.
我们需要使用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制裁策划这些罪行的中共官员，特别是陈全国，中共政治局在西藏和新疆的奴隶主。我们也应该制裁那些为中国制造压迫工具的公司。
Manufacturing China's instruments of repression.
他点名中国国有的监控设备生产商海康威视和大华科技公司，称他们和华为、中兴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军方的傀儡。科顿参议员说，美国必须阻止这些公司进入美国市场。他还敦促国会通过他联署的维吾尔人权法案。美国之音肖宇宁路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星期二举行研讨会，关注宗教自由在中国面临的威胁，探讨美国在改善这一问题上所能采取的策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和宁路发回的报道。
四位关注中国宗教自由的倡导者出席了当天的研讨会，与会者一致认为2018年，中国各个信仰社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基督教家庭教会被击垮，新疆穆斯林正在经历恐怖的拘禁和监控，西藏的迫害也在加剧。中国当局对宗教的打压程度堪比文革时期，甚至纳粹治下的德国。
那我后来就做了一些这个历史上的那个搜索，哎，发现在这个1935年纳粹啊，1933年、1935年纳粹的时候，德国纳粹在他们当时的纳粹扶植起来的国家教会啊，也是啊，就是这个牧师呢坐在台上，台他的牧师头顶上啊和这个讲台下边啊都是挂着纳粹的标志啊，这个呢其实我都可以找到这个图像啊，给你这个演示一下，就在这儿啊，这个图像啊，你看看这个是这个，所以这个在中国呢是2018年啊，这是1935年啊，所以这个图像呢，你看就有习近平有毛泽东的图像，那么这个所以就所谓的宗教中国化，其实上就是宗教纳粹化。
谈到美国在改善中国宗教自由问题上的选项，与会者说。
As you know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Xi Jinping's China.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依然在意他们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公开的点名羞辱是重要手段之一。我们必须实话实说，闭门谈判、静默外交、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不惹恼中国政府的传统方式是走不通的。
除了公开发声外，与会专家认为，短波广播依然是让中国民众了解民主价值的有效途径。此外，美国政府应有效运用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并与盟友展开多边合作，一道对中国当局提出问责和惩戒。VOA 卫视记者肖宇、宁露，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19年是美中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外交关系研究所主任傅瑞珍教授日前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对美中关系的发展与变化发表了看法。
傅瑞珍教授，2019年是美中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目前来看，美国似乎对中国是越来越不满意，或者换一种说法，说是美中两国正在日益的相互不满意。那么，这其中的关键的原因，在你看来是什么
？What are the key reasons in your opinion?
Well, I'll start in my answer by saying I think.
我认为有人试图重新调整对美中关系的说法，认为美国试图说服中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努力失败了，特别是在华盛顿，我们听到了许多人在这样说。我觉得我们不能忘记，美中关系的最初10年实际上是建立在非常严重的安全担忧之上。但是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和中国各自在对方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的角色所设置的期待值完全不同了。目前美中关系低迷的一个因素是美国对中国似乎走向的发展方向感到沮丧和无奈。美国特别担心的是，过去30年两国关系的基石及贸易关系出现了松动。冷战结束后，美中关系的战略基础消失了，两国走到一起是不断发展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但美国的期望是，中国将采用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全球规范，至少在法治领域，两个制度间的趋同将越来越大。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华盛顿的一场不折不扣的风暴，不仅是决策者，而且立法者和商界也对中国集体表示不满，因为中国没有按照美国的预期去保护知识产权和公平贸易。这就是美国的观点。当然，特朗普上任以后，他准备使用极其强硬的策略，所以我们看到了美中关系的恶化。在华盛顿，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美国对华政策是如何失败的说法。但我认为，最初美中关系的演变对双方来说都是非常积极的。我们只是到了这样一个节点，中国的实力已经如此之大，以至于美国期望中国在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参与者的同时，会改变自己的政策，成为真正的世界经济的主要参与者，而不是在世界经济中免费搭车。
And the business community.
Let's very briefly discuss about those terms used to describe.
我们再来说说过去这许多年描述美中关系的那些说法，比如战略伙伴关系、利益攸关方、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等等等等说法。为什么现在这些定位和比对都不再使用了呢
？These terms are not in use anymore.Why?
Well, I think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concept, of course,
我认为战略伙伴关系的概念，尽管是这是一个后来才有的术语，但这肯定是用来理解冷战期间美中关系基础的一个概念。当时苏联是美中两国的共同威胁，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概念，当然是担任过贸易代表、副国务卿和世界银行行长的佐利克在2005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的。这个概念用于中国，因为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向前迈进，更多的采纳国际体系的规范，并且在世贸组织和其他国际协定中承担更大的责任。早在2000年代初，美国就有担心，中国强调的是中国特色，而不是全球规范。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国有一种感觉，中国已经放弃采纳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相关的战后规范和规则，而是正在采用自己的全球治理方法，这反映出中国更愿意无视机制与规范，而这些机制与规范服务于全球经济，的确为世界带来了一段相当好的和平时期。
Really a remarkable period of international peace to the world.
Let's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我们再来谈谈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之间的私人关系。正如我们许多人所看到的那样，特朗普对习近平一直是赞不绝口，称他是自己的好朋友、伟大的领导人等等。但是美中关系还是在他们两个人的手中蒙受了挫折，在多大程度上与习近平和特朗普他们两个人的本人的因素有关。
Both of them, these two gentlemen.
I think you talked about these two men and their personalities.
我想你指的是这两个人和他们的性格，当然这也是他们两人关系向前发展的一个因素。但我认为唐纳德·特朗普是真的尊重习近平，以及习近平在自己社会中的权威。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尊重强势领导人，而习近平由于中国的规模和能量，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强势的领导人之一。所以我认为唐纳德·特朗普肯定尊重习近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佩服习近平。如此说来，特朗普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习近平是一个硬汉，他觉得自己可以非常自信的强硬，而且这也是一种商人的态度。要知道做生意是讲究公平的，生意就是生意，我们仍然可以有良好的个人关系。我们在以职业的方式来就两国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而努力，但就个人而言，仍然可以保持很好和融洽的关系。我认为这是一个与我们过去看到的完全不同的模式。例如，当美中关系在1989年遭受挫折时，已故的老布什总统与中国建立的良好的关系使他们能够很快地使美中关系重回正轨。我们看到的是，个人之间的和睦关系不一定转化为两国关系的更大和谐。当然，我不知道习近平他是怎样看特朗普的，但我认为他至少认为特朗普是一个他能够与之说得上话的人。我认为这在危机情况下是很有价值的。我们当然在朝鲜问题上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我认为他们两人相互的看法不一样。但我认为特朗普肯定是尊重习近平的，而习近平至少已经表明他是愿意就问题与危机与特朗普直接对话。所以我认为在美中关系中，我们不能依靠他们两人的个人关系来解决问题。而目前两国关系的事实是，山上有两只猛虎，这两只虎之间必须有一场搏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负责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大使马修斯星期二对台湾参与 APEC 的贡献表示赞扬。有专家认为台湾经验值得 APEC 其他国家借鉴，而台湾也需要 APEC 的帮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理国务卿监管 APEC 事务的马修斯大使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讨论会上回答台湾中央社提问时说，台湾是美国的重要伙伴，台湾参与 APEC 有许多贡献，尤其是在数位经济上，台湾有许多重要专业，美国乐见台湾参与 APEC。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金融系教授殷乃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台湾对 APEC 帮助最大的是为 APEC 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或科技演进等方面提供协助，让台湾的能力转移到 APEC 国家，使这些国家能够跟台湾一样快速成长。他认为台湾经济发展过程的经验最关键的是台湾对中小企业的辅导。殷乃平说，
台湾中小企业辅导的架构包括金融体系对中小企业的辅助，还有中小企业本身它的技术的取得等等，都有个很完整的结构出来。那在这种结构之下的话，对很多开发中国家都很有帮助，因为开发中国家真的大企业要发展的话，因为比不上这些先进国家嘛，所以它没办法竞争。可是中小企业的这种寻找一些市场的空间，然后开始成长，开始慢慢占有一定的分量，他们就可以参考了。而且台湾现在有一些高科技的产业，事实上最早都是从中小企业发展出来的。
1989年创立的 APEC 目前有21个成员经济体，包括发达国家以及开发中国家，其国内生产毛额总量约占世界的60%，贸易量约占世界的47%。1991年，台湾以中华台北的称谓与中国大陆、香港同年加入 APEC。APEC 是台湾在国际间少有的能以平等和完全地位加入的国际组织，也是台湾外交活动的一个重大场合。去年，台湾总统蔡英文任命台积电创办人、台湾高科技业领袖张忠谋出席 APEC 会议领袖代表。会议期间，张忠谋与美国副总统彭斯会谈。美国监管 APEC 事务的马修斯大使星期二表示，张忠谋是经验丰富的企业领袖。他说，台湾在数位经济上有许多重要专业，美国乐见台湾参与 APEC。但是马修斯没有回答有关美台间启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进度与相关议题。殷乃平教授对美国之音说，台湾在数位经济、网络新技术方面一直往前冲，最近还在生物科技方面有诸多突破。不过他认为，在全世界高科技热潮下，尤其是第四波工业改革方面，台湾做得相对不够。至于区域经济整合方面，台湾特别需要 APEC 的力量。
尤其是亚洲之间啊，像中国大陆跟东协10个国家等等，他们已然已经成立了一个经济体的这个形态了啊，而且据说亚元未来的一段时间可能也会推出来了，那台湾都不在里面，所以我们当然希望台湾能够在国际的所谓的经济组织里面能够尽量的参与，能够扮演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 APEC 是个主要的力量，因为台湾能够参与的组织并不是那么多。
殷乃平教授说，在中国大陆牵制下，台湾的外在环境十分艰难，通过 APEC 有利于台湾与对台湾友善的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华盛顿报道。
乌克兰禁止当地共产党领袖参加总统大选竞选活动。共产党在乌克兰日益丧失民心和支持。乌克兰几年前立法取缔共产党活动，同时禁止共产党和纳粹法西斯的标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2月2日宣布拒绝登记乌克兰共产党领袖西蒙涅科作为候选人参加总统大选。除了西蒙涅科外，递交申请的其他20多人也同样被拒绝登记。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说，拒绝登记西蒙涅科的理由有2条。第一是西蒙涅科代表共产党参选，违反了乌克兰几年前开始实施的去共产主义法。2015年生效的这项法律要求取缔共产党的活动，同时禁止展示共产党和纳粹法西斯的标志。拒绝登记西蒙涅科的第二项理由是，这位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没能提供最近10年来他在乌克兰的住址。 西蒙连科代表共产党多次参加过乌克兰的总统大选，但在他所参加的四次总统大选中，这位共产党领袖所获得的得票率一次不如一次，反映了共产党在乌克兰日落西山、日益丧失民心的凄惨景象。1999年的总统大选对西蒙连科来说最为成功，这位乌克兰共产党领袖当时成功进入第二轮投票，获得了37.8%的得票率，但是败给了前总统库奇马。但在五年后的总统大选中，西蒙连科仅获得了接近5%的得票率，在参加总统大选的候选人中排名第四。在2010年的总统大选中，西蒙连科的得票率已经减少到了3.54%，在总统候选人中的排名后退到了第六名。在2014年的乌克兰总统大选中，西蒙连科的得票率已经惨跌到了1.5%。乌克兰共产党的主要票仓和支持基础都来自于俄语系居民集中、经济落后的克里米亚半岛以及乌克兰东部地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占领乌克兰东部的一些地区后，乌克兰共产党的主要支持者更因此大量流失。乌克兰政治学者帕拉说，乌克兰共产党积极帮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东部，乌克兰主流民意因此十分厌恶共产党力量。帕拉说，情况确实是这样，无论是在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州还是在顿涅茨克州，当地的共产党人当时都最积极参加了由俄罗斯背后支持的占领那里地方政府办公大楼的行动。帕拉说，乌克兰东部地区的许多政府办公大楼2014年被夺取和占领后，共产党人最积极把红旗和俄罗斯的国旗插在这些建筑物上，而俄罗斯目前在乌克兰都被看成是侵略者。包括国家安全局在内的一些乌克兰安全机构多次指控乌克兰共产党接受俄罗斯的资金和其他援助，从事反乌克兰的活动，对乌克兰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乌克兰共产党总部和西蒙连科的住宅也都曾被搜查。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科舍里稍早前表示，根据乌克兰的去共产主义法，西蒙连科不能代表共产党参加这次总统大选，不过西蒙连科可以以个人身份递交申请参加总统大选。科舍里说，乌克兰司法部想全面禁止共产党的活动，地方法院也做出了相关的裁决，但是共产党不服，上诉上一级法院，围绕取缔共产党的官司仍然在进行之中。科舍里说，西蒙连科涉嫌腐败和威胁国家安全，他本以为这位共产党领袖能够低调行事，但西蒙连科仍然高调宣布参加竞选，让人感到意外。科舍里认为，同其他几名被拒绝登记的人一样，乌克兰共产党领袖很可能想利用大选为掩护，粉饰自己的形象，以便抵抗对他的一些刑事调查。乌克兰共产党今年年初召开特别大会，一致推举共产党第一书记西蒙连科参加总统竞选。西蒙连科说，不让他参加竞选违反了民主原则，他将上诉法院甚至欧洲人权法庭。西蒙连科还指责乌克兰现任领导人是受美国支持的财阀寡头，有意把乌克兰共产党和左翼力量排除在总统大选活动之外。俄罗斯共产党领袖举加诺夫批评乌克兰政府打压和迫害当地的共产党力量，他呼吁世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对乌克兰共产党提供支持。来自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的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的议员也谴责了禁止乌克兰共产党领袖参加总统大选的做法。去年12月31日起跑的乌克兰总统大选将在3月31日投票。目前民意支持率最高的三名总统候选人，包括艺人和演员杰连斯基、参加过广场革命的前总理季莫申科以及现总统波罗申科，大选很可能出现第二轮投票。 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目前已经结束了接受候选人递交申请的工作，预计将会有30多名候选人被登记参加大选。这次乌克兰总统大选的参选人数之多，以及竞选结果的不可预测，都前所未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玉华，我是文浩，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